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
今天我是来还债了。
今天我来还债的。
还福音的债。
还福音的债。
在2018年。
在2018年。
高洪胜牧师就邀请了我们基督使者协会的会长柏有称老师来贵教会分享信息。
当年小弟请了使者的现在的总干事来我们当中，柏有成博士来到去分享信息。
那一年大风雪，柏老师就没有能来到西海岸。
当年就因为大风雪，所以他就来不到西海岸。
一晃疫情过去四年了。
后来疫情过去四年了，我都不记得了。
我是2019年的时候有幸见到高洪胜牧师和 Lucy 姐妹在我们教会。
后来2019年彭牧师就来到我们教会探访，那我和 Lucy 又和彭牧师谈过偈，
心里常常会想到我们教会。
所以他经常想起我们教会，
因为我们教会就在我们 UCLA 我们校园施工边上。
因为我们教会也都是一个校园施工 UCLA 的隔离，
所以常常会为这个校园为我们教会祷告。
所以经常为这个校园为我们教会祷告，
巴不得神的哈，就是把我们连在一起，在神的国度里头一起兴旺福音。
巴不得我们神可以联起我们一起在神的国度兴旺福音。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来低头祈祷。
恩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这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高兴欢喜。
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高兴欢喜。
主啊，感谢你兴起教会，兴起你的仆人。
感谢你兴起教会，兴起你的仆人。
在西海岸这边为主成为光，成为盐，成为美好的见证。
在西海岸这里成为光，成为你的见证。
我们今天也来到你的面前，恳求我们要成为一粒麦子。
我们在今天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成为一粒麦子。
落在地里死了，但结出许多的籽粒来。
落在地里死了，但是结出很多的果子。
求主悦纳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和领受话语的时间。
求主去保守我们今天敬拜和领受你话语的时间。
听孩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听孩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信息，叫一粒麦子。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很特别的信息，叫做一粒麦子。
我们一起来看新约约翰福音里边这段经文，就是在12章23到24节。
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的12章23到24节。
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
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跌落在土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
这是主耶稣的一句名言。
这个是主耶稣一句的名言，
但是也是很多人很熟悉但是不是很明白的一句名言，
亦都是很多人很熟悉但是不是很明白的一节的经文。
这里主耶稣用以色列人常见的麦子做比喻，告诉我们一个宝贵的真理。
耶稣在这里用一个当时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件事，就是一粒麦子去解释真理。
主耶稣讲解天国的道理呢，常常都是用以色列人常见的东西来做比喻。
耶稣用他的比喻就经常用以色列人看到的东西来做比喻的。
麦子在以色列是一种常见的农作物。
麦子在他们的文化里面是很常见的农作物。
以色列人他们的主食以麦子为主，就跟我们中国北方人喜欢吃面食是一样的。
以色列食物就好像我们北方人去吃面是一样的。
那在这里耶稣哈，他的比喻是一粒麦子，不是一包麦子或者是一袋麦子。
耶稣这里讲的比喻是一粒麦子，不是一袋麦子。
那为什么是一粒麦子呢？
为什么是一粒呢？
一粒麦子你我们吃也吃不饱，如果用麦子来泡茶卖茶啊，也泡不香，对吧？
一粒如果要来去冲茶饮又不香啊。
那一粒麦子能有什么用呢？
一粒有什么用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在这告诉我们，一粒麦子如果把它当作种子，就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耶稣说一粒麦子如果成为种子，就可以结出许多的粒子来了。
那耶稣这里讲的是一粒麦子哈，它唯一的用途就作为种子，而要当作种子呢，就必须要埋在土里。
耶稣这里说一粒麦子要当成种子，作为种子呢，就必须要埋在地里面。
其实种麦子的那个耕种的学问呢，并不简单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麦子的里面的学问是很不得了的。
弟兄姐妹们，你们做洛杉矶知不知道麦子有两种啊？
你大家知不知道麦子有两种的？
一种是春麦，一种是冬麦。
一个是春麦，一个是冬麦。
春麦呢，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三四月份种下去，到大概是七八月份秋季的时候就收起来了。
春麦呢，就是现在差不多要种了，就七八月就可以收成的了。
所以它的周期比较短。
它的周期是比较短。
冬麦的周期就比较长了。
冬麦的周期就比较长了。
冬麦是十一月份种下去，到第二年五六月份才收割。
冬麦呢是十一二月先至种，去明年的五月先至有收获的。
所以它的生育期大概有三百多天。
它的期是大概有三百多天。
那为什么冬麦有这么长的周期呢？
为什么冬麦有这么长的周期呢？
因为冬麦要经过一个冬天，
因为冬麦要经过一个冬天，
所以我们叫它冬麦嘛。
所以我们叫它做冬麦。
种下去以后，
种了下去之后，
它要经过严冬的那种酷寒，
它要去经过严冬的酷寒，咁冻。
那相比之下，春麦呢，种下去以后，从春耕到夏至到秋收，都是风和日丽。
相对来讲，春麦它种了下去都是风和日丽的情况底下成长的。
所以冬麦比起来它是一帆风顺了。
所以比起冬麦呢，春麦是一帆风顺的。
但是以色列只种冬麦不种春麦。
但是以色列人只是种冬麦，他们就没有种春麦的。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知不知道为什么？
有没有人去过以色列啊？
有没有人去过以色列啊？
哦，有啊，去过以色列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干旱的地方，对吧？
去过以色列的人呢，就知道那里是一个很干旱的地方，
沙漠，
是很多沙漠。
每年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四月份三四月份开始，
每
一直有七八个月都不下雨，一直要到十月十一月份。
大概就是现在这个的时候到十一二月中呢，都没什么落雨的。
所以你这个时候种下麦子去的话，春麦种出来它没有办法长，没有雨水嘛。
如果所以如果是种春麦的时候，现在种了就没有雨水了。
正是因为以色列的水很珍贵，所以他们的滴灌技术很好，对吧？
因为以色列的地方的水的资源很缺乏，所以他们的灌溉的技巧是很先进的。
所以以色列是在每年秋天的时候有那个第一场雨来了，把那个土浇松了以后，这个土开始松了，开始才能种庄稼。
第一场雨就是在秋季来的时候，来了之后呢，就可以开始种了。
所以圣经里头常常讲到秋雨之福。
所以经常圣经里面就讲秋雨之福，
就是因为他每年秋天来了雨，他们终于可以种庄稼了。
就是去到秋天的时候落雨了，他们终于可以去种野了。
我们如果是你知道国内的教会，那你一定知道国内在四川成都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家很多人知道的教会，叫秋雨之福圣约教会，对吗？
如果你知道中国教会，就知道四川有一个叫春雨之福的教会。
我们为王怡牧师祷告，他现在监禁九年哈，我们求神保守王怡牧师顺利出狱。
哦，我哋知道我哋已经为王怡牧师去祷告咗九年啦，我哋佢喺监牢里边，我哋继续为佢祷告。
王怡牧师在2013年来过我们基督使者协会的华人差传大会做讲员。
啊，王怡牧师喺2013年嚟过我哋嘅使者协会喺我哋嘅差传大会做过讲员。
他现在真的像一粒麦子埋在冬天的冻土之下。
佢而家真系好似一粒麦子埋喺冬天嘅冻土里边。
但是我们知道，当春天来临的时候，那个冰霜被春天的太阳融化以后呢，已经好像被人遗忘的麦子，突然就奇迹般的抽穗从地里窜出来了。
我哋知道经过严寒之后，太阳晒咗落嚟，冻咗嘅结冰嘅水融化咗，我哋就睇到呢个嘅麦子开始去发芽成长啦。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了麦子的周期了，对吧？
所以我哋大概知道麦子嘅周期啦，系咪啊？
但是耶稣肯定不是在这跟我们讲种麦子的事情，对不对？
啊，但我哋知道耶稣大概唔系同我哋讲要种麦嘅嘢啦。
耶稣是在这里把这一粒麦子比作他自己。
呢度耶稣用呢粒麦子比作佢自己。
为什么我们知道他这个是说比作他自己呢？
点解我呢度话系佢讲比作佢自己呢？
耶稣这句话是耶稣说的，他把自己比作这些麦子的原因，从他的话里头我们看得出来。
我哋喺佢嘅话语里边就睇得出点解叫点样佢用啊呢个麦子嚟当作佢自己。
因为他前面讲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因为他前面讲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你知道吗？耶稣很多时候他都说他的时间还没有到。
很多时候耶稣说他的日子还没，他的时候还没到。
那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是什么时候呢？
那他的荣耀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知道那是他上十字架成就神在我们上做的那个救恩那个时候到了，对吗？
我们知道就是他上十字架成就神的救恩的时候，就是他的日的时间到了。
所以耶稣当他说他那个时候到了呢，就是他为我们生下来要死在十字架上，这数天的麦子要结出许多籽粒来，这个时候到了。
所以耶稣就是说这个的属天的麦子现在要死了，埋葬了，为人去拯救罪人，这个的麦子现在熟了，要去结粒子了的时候到了。
所以当冬麦经过风雪的考验就被冻土所掩埋，
冬麦经过风经过寒冬在土里面被掩埋住，
这个麦子的生命的痕迹好像就我们看不见了，
这个的麦子的痕迹就好像不见了这样了，
就像耶稣死了被埋葬了，
就好像耶稣死了被埋葬。
记不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以后放在洞穴里头，
记不记得耶稣就好像耶稣上十字架死了就埋在洞里面了。
但是当春回大地，我们好像被遗忘的麦子呢突然就抽穗破土而出，就像耶稣基督三天以后奇迹般的复活。
严冬后这个麦穗成长出土了，就好像耶稣复活之后了。
所以耶稣就是那一粒麦子，
所以耶稣就是那一粒麦子
落在地里死了，
落在地里死了，
但是呢却复活又长出来了，
但是他是复活又长出来了，
而且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来，
而且是结了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但把自己当作一粒麦子，他也把属他的儿女他的信徒也比作麦子。
主耶稣不单只要将他自己比作麦子，他也都要他信他的人比作麦子。
在马太福音13章呢，他是说
马太福音的13章，他说
他把真信徒就比作麦子，假信徒呢比作什么麦子，记不记得？
他在马太福音那里将真的信徒比作麦子，将假的信徒比作皮子，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所以弟兄姐妹，凡是我们他的门徒呢，我们都是要做一粒麦子。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他的门徒，我们都是做他的麦子。
好，那我们 重点是要接下来看看我们怎么来做一粒麦子。
那我们就要看看我们怎么做耶稣的麦子呢？
那这段经文里的我觉得有三个字是特别重要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字特别重要的，
我们如果熟悉了这明白了这三个字呢，我们就明白怎么去做一粒麦子。
如果我们明白这三个字，就明白怎么做麦子了。
第一个字就是落，
第一个就是落，
第二个字就是死，
第二就是死，
第三个字就是结，
第三个字就是结，
结出来的哈。那我们来一个一个字来看，
结出来的就是
第一个字是落，
第一个是落。
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这个落字
啊，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看小这个落字哦，
要做的这个落是很不简单的
啊，要做到落是很不简单的。
当我们说把一粒麦子落在地里的时候，是有个落差嘛，从高处落到低处嘛，对吧？
我们当我们看这个麦子落在地上面，我们就看到一个 落差了。
那耶稣这一粒属天的麦子从天上落到地上，
一个属天的麦子从天上落到地上，
他本来是神却降卑为人，
他本来是神降卑为人，
他本来是天上的君王却降卑成为地上的奴仆，
他本来是天上的君王却是落在成为地上的奴仆，
为的是要拯救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为了是要拯救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有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为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那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呢度话，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弟兄姐妹，你看落容不容易？
弟兄姐妹，落容
易、啊、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啊。
那我们呢？
咁我哋
要做一直落下去，但是我们不是好像要放弃耶稣基督的君尊，我们本来就是很平凡的人，对吧？
我们就本来就很平凡的人，所以我们的落可能跟耶稣不是很一样。
但是呢，如果我们做一粒麦子，我们要放弃我们世上的一些追求，金钱啊，时间啊，属世界的那些追求啊，我们的自我啊，这些东西你得放才能落下去。
但是我们落呢，就要放下自己可能是你的金钱啊，在你的荣誉啊，或者你所追求的东西，那才只是落。
如果你放不下这些，你就落不下去。
如果你放不低，你就落不到去。
我自己有个亲身的很多亲身的经历和体会
啊，我本身有很多的亲身的经历和体验。
我记得有一次康莱昌牧师住在我们家，他来我们这边布道，住在我们家。
我记得有一次有个牧师住在我们家。
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听说过康莱昌牧师的名字？
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听过这个？
是个非常神重用的仆人，是个学者型的牧师。
是一个学者，是一个非常值得神重用的仆人。
那一天他来布道是在圣诞平安夜那一天来我们教会布道。
有一次他在平安夜来到我们教会去布道。
他是来芝加哥参加福音大会，我们把他抢来了，因为从台湾来芝加哥参加福音大会。不知道我们有人去过芝加哥福音大会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大会，所以他就来了我们这里一天。
他本来是去芝加哥这个福音大会，咁我哋嚟佢嚟一日，咁我哋就抢咗佢过嚟啦。
哎呀，机会难得，他布道以后在我们家，我们晚上就跟他聊天嘛。
好难得的机会，所以就拉到我哋屋企又同佢去倾偈啦。
他谈了很多神学啊、服侍神的经历啊，让我很兴奋。
佢讲咗好多神嘅经历，神嘅经历，佢嘅福音事工，让我哋都好得到激励。
我就跟康兰丈夫说，我也想要跟你一样侍奉神。
我就同呢个牧师讲啦，我都想侍奉神、哦。
哎，没想到他跟我聊了以后，他说：“哎，朝阳，我可不可以去看看你的书房啊？”
咁佢就同阿朝阳，我同你去睇你嘅书房好吗？
因为我高谈阔论，好像没有很多神学的东西， 结果呢，他说要去看我的书房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咯噔就跳了一下了。
啊！结果我同佢高谈阔论啊，咁点知佢同我讲要睇我个书房，我就心里边就仆咗一下啦。
因为我发现，我嘴上说要去侍奉神，但是我知道在平常别人不会去看的我的书房呢，其实都是我专业的那些东西。
啊，其实你平时人我话要去服侍啊，好似但系睇到我个书房，我个书房全部都系我嘅专业嘅做嘢嘅书。
所以我很不愿意，很不好意思让康来昌这样一个大牧师去看到我本来是这个样子。
啊，我就好唔系好愿意俾呢个大牧师睇到我，其实我嘅本质系咁样嘅样。
所以我就跟康牧师说：“我说康牧师今天很晚了，早点休息吧。”
啊，我就同牧师讲：“哎，今日好晏啊，我哋早啲瞓觉啦。”
但是那天是平安夜，圣诞夜，我还现在还记得外面的月亮很亮。
我仲记得嗰晚系平安夜，外边嘅月光好亮。
我那天晚上很久都睡不着。
嗰晚好晚夜都瞓唔着。
我这粒麦子还没落下去。
因为我知道我呢粒麦子仲未落去。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我如果我们有东西放不下的，我们没法来侍奉神。
如果我哋有啲嘢唔放低，系冇办法侍奉神噶。
那今天神把我这粒麦子落在校园来做校园施工。
今日神将我呢粒麦子落喺校园做校园事工，
你知道吗？校园呢也是一个默默服侍侍奉的那个一个工厂。
校园就是一个默默侍奉神的工厂。
这就是与那个落下去，接下来两个特点有关。接下来两个特点，我一下就说出来。一个就是任凭，
一个就是任凭。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麦子落到地里以后啊，它要发芽之前呢，它要有这个湿度啊。温度啊，各种化学东西在他身上工作，对吧？
这个麦子落在地上边，佢要将用由呢个嘅水分啊、气温啊，让佢哋去喺你身上边工作。
所以这个过程应该是不舒服的，对我们人有这种压力，各种这种东西刺激我们的话是很不舒服的，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系唔舒服嘅。
但而且另外一个呢，就是麦子在下面经历这些的时候，没有人知道。
而且麦子在地下去经历这个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
有的时候我们服侍神也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神都是这样的。
我们服侍神就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我们经历神就是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挣扎是别人也不知道的，
我们很多时候心里面的挣扎很多人都是不知道的。
我就想到校园吧，校园呢就是一个默默耕耘神国人才的沃土。
校园是什么呢？校园是默默耕耘神国人才的沃土。
你知道吗？很多教会说不太愿意做校园施工。
很多教会说不是很愿意做校园施工。
我们花了很多的投入人力物力财力，但是你知道培养出来学生以后两三年他毕业又走了。
我们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啊，几年就走了。
好像就是做无用功啊。
好似都冇用咁样嘅，
看不到什么果效啊，
睇唔到啲咩果效。
但是如果你从神的国度来看的话呢，校园施工是个非常值得投入的一个施工。
如果我哋从神嘅国嘅国度嚟睇，系好神校园系好值得做嘅施工。
给大家看看北美校园宣教和我们北美教会增长这个轨迹。
我俾一个嘅一啲嘅数据大家睇下。
基督使者协会是1963年成立的。
基督使者协会是1963年成立的。
所以到今年刚好已经60年了。
去到今年就啱啱60年了。
这次我们来西海岸就是第一次在全美啊，我们有各地教会的同工们有个感恩分享会，所以这次来 LA 就是来洛杉矶就是第一次的感恩分享会。
今次来到洛杉矶是第一次有这样的分享会。
那我们看到63年基督使者协会开始以后，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校园上建立中文查经班呢。
使者协会在当年就1970年呢就开始这个中文的查经班。
进入80年代，很多这些中文查经班就变成了我们的华人教会。
后来在80年代就这些的查经班就成为了北美的华人教会呢。
而且到了90年呢，90年代呢，就是特别1964以后，很多的学生他们的一些幻想就破灭了，开始什么 走进教堂。
在八九年又是六四之后，很多学生的梦想破灭之后就走入了教堂里面。
我就是在九十年代其中的一个。
我就是在九十年代的其中一位。
那感谢主，到了两千年，就是九幺幺事件以后呢，中国学生来美留学的人数就比较 stabilize， 就是比较稳定了。
去到二千年九一一之后呢，就开始来的人数就稳定了。
到了二零零八年又进入一个新的高峰。
去到二零零八年又来到一个新的高峰，
因为自费留学那一块打开了。
因为自费留学那一个那个部分打开了。
原先来美国读书的学生大部分是要拿了奖学金才能来读书，
过去要来到美国读书的都要拿到奖学金才可以来。
但是2008年以后有钱就可以来读书，
2008年之后有钱就可以来读书了。
所以井喷式的增长，
所以是倍增来的人倍增。
那到了2020年又进入一个转变期，
咁去到二零二零年就去到转变期啦，
疫情开始嘛，
就已经开始了。
但现在呢，二零二三年我们进入是后疫情时代了。
咁二零二三年就系一个后疫情时代。
你看这个过来这个轨迹，我要说的一件事就是，你看想一下，在北美所有的华人教会现在正在服侍的这些中青年的得力的这些同工，大部分都从学校信主又走出来的精兵。
我想跟大家看这个轨迹，就是大部分的华人教会服侍这些中青年 的弟兄姊妹都是在当时这个轨迹上面去信主的。
所以如果没有校园的宣教，我们很难谈北美华人教会的复兴。
所以如果我们不讲校园宣教，很难讲得上北美教会的复兴。
所以我们要去做，
所以我们要去做。
虽然是有的时候要经历很多，像一粒麦子埋下去，默默的要很多时候才能结出，好像看到一点效果。
所以我好多嘅工作，好似一粒麦子埋喺地上边，去睇唔到嘅，好艰辛嘅工作。
那现在呢，在美国有一百多万国际留学生。
而家喺美国有一百几万嘅国际留学生，
其中三分之一是来自中国大陆。
大概有三分之一系嚟自中国大陆嘅。
就是每三个国际留学生有一个是中国的学生。
就是每三个就一个系啦。
那在全美各地呢，我们在各地都校园上传扬福音。
我哋喺各地嘅地方，喺美国各地嘅地方去传扬福音。
给大家看一下过去十年疫情之前，十年增长的速度很快的，你看到没有？
睇过去喺二零零九年到一二零年嗰个嘅嘅数据嘅增长速度。
大家看到的这个蓝色的或者是绿色的那个，就是来美国读书的学生人数。
大家可以睇到蓝色或者绿色嗰个棒咧，就系代表嚟读书嘅人数。
黄的呢，就是整。全部的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
黄色的就是所有出国的人数。
你看到没有？大概超过一半都是来到了美国。
大家看到超过一半呢是来了美国的。
而且现在有一个新的现象呢，就是很多人读了书以后都回到中国去。
那我们都看到一个现象，很多人读完书就回去中国里面。
你看到这条红线吗？
大家睇到呢个横线，
很多比例，现在大概是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回去。
呢个横线就系翻去中国嘅人就占咗大概八十五个。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跟这些孩子们传福音，他们回去是带着福音回去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哋同呢啲嘅留学生传福音，佢系带住福音翻去噶。
是，这个校园就是我们身边一个巨大的宣教工厂。
校园就系我哋一个巨大嘅宣教工厂。
所以我们要落下去啊！
所以我们要落去，
落到校园，
落到下面。
好，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字。
第二个我们要讲另一个词。
我们在讲第二个之前呢，就讲一下我们西海岸。
我们先讲讲之前就讲下西海岸。
大家看见这个校徽呢，就是在西海岸我们所在校园的有施工，有同工在那里做校园施工。
你大家看到这些校徽，就是我们有同工在那里做施工的学校。
我为什么叫做西海岸的校园之光呢？因为西海岸的校徽上头都有一句话，就是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因为我们经常讲神说有了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叫做西海岸的校园之光。
大家看到左上角第一个教会就是 UCLA， 我们旁边的
啊，由上角看到呢，就是第一个就是 UCLA 了哈。
在那个2021年呢，我们就开始了，在有一个施工，开始了一个新的团契了。
啊，在2021年，我们就开始做一个新的团契。
这是在 UCLA 上头一个老师徐国庆老师，他就开始，还有其他的我们的校园同工一起，就是跟学生们传福音了。
啊，在当时有个在 UCLA 的老师就开始传福音，就在那里开始做一个的团契了。
巴不得我们能够更多的跟与贵教会呢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啊，巴不得我们可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落字了哈。
我们现在就看这个落字了。
第二讲这个字是死，不容易了。
啊，刚才看完落，现在看死了。
这个一粒麦子落到地里要死了
啊！这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
这个什么意思啊？
啊，咩意思呢？
这个落麦子死了，它就啥也没有了
啊！死了就乜都冇了
哦。其实这个死是很有讲究，就是这个死字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死了没了，而是一种讲的，指这个麦子落下去以后，它的外壳裂开。
其实它不是真的死了，而是它外壳已经破裂，
是指它的死。
是讲是咁讲，是讲讲佢好似死咗咁。
这个要给大家讲一下那个尼托生。
啊，呢度要同大家讲下一个传道人叫尼托生。
尼托生弟兄有62卷文集，看到没有？一大排过去。
尼托生弟兄有62篇嘅文集。
但是有一篇小文章，一篇很薄的一本书，叫《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
啊，佢有本书叫做《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
讲得非常好。
啊，讲得非常好。
他说这个就像个麦子有个壳一样的，
这个就好像麦子的壳一样。
他说我们人也有一个壳啊，
我们人，他说我们人都好像有个壳这样。
他说我们信主的人本来里头有美好的生命，应该是生命很美的。
我们信主的人应该是生命很美的，
但是很多时候呢好像看不出来生命很美。
但是很多时候看不出那个生命很美，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外头那个壳包住了。
因为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外面的壳就包住了，
所以里面的生命没有活出来。
哦，所以你们的生命没有活出来。
那大家知道这个壳是什么呀？
啊，大家知道这个壳是讲什么？
是我们的罪性。
哎，这个是我们的罪性。
是我们的罪性。
是我们的罪性。
其实这个也不是尼托生弟兄先讲的。
啊，其实这个不是尼托生弟兄讲的。
因为使徒保罗也讲了。
因为使徒保罗这么讲。
他说嘛，他说我读给大家听哈，他说
我读给大家听，
按着我里面的人，我喜欢神的律，
亦按着我里面的人，我喜欢神的律。
所以他里面有个人，
他说我里面有个人。
那外面他说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
外表虽然朽坏，但是里面就一日新于一日。
所以我们里边有一个人，外面有个壳。
所以我们里面有个人，外面有个壳。
灵里边的人就是灵的，出了这个灵，神的灵。
里面这个就是神的灵。
打个比方，就是美好真善美的一种神给我们那种美好的东西。
这个是真善美神给我们美好的东
西。那个外面壳就是不太好了。
外面的壳就不太好了。
打个比方，那个嫉妒、苦读、骄傲、不饶恕、贪图虚荣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壳。
譬如苦读啊，不可以饶恕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壳，
禁锢我们的生命，
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要把这壳打破，才能活出美好来。
所以我们要将这个壳破了，我们才可以活出美好来。
就像这个麦子要壳要破，它才能长出苗来，是一个意思。
就好像这个麦子的壳要破才可以长出来，这样意思。
另外呢，这个死也是要完全舍己，把原先的自我完全奉献给主。
另外就是意思就是完全的舍己奉献给主。
那我就用路加福音耶稣讲的一句话，在9:23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路加福音这里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那这里要问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大家一个重要的问题了。
什么是背十字架呀？
什么是背十字架啊？
有的时候我听到弟兄说，哎，背十字架就是，哎呀，我的老公是我的十字架，他不太支持我来教会。OK，
有人说，我的老公就是我的十字架，
或者是我的老板是我的十字架，他给我太多的工作了，我星期天主日都没有时间去教会。
或者是，我老板是我的十字架，他整天都给很多事做，所以我回不到教会。
如果你的老公或者老婆或者是你老板是你的十字架的话，那谁都背十字架，对不对？
如果
那谁都有老板，有另外一半。
如果老公、老板、老婆是你的十字架，那个个都有十字架了。
但耶稣说，跟从他的人才要背十字架，是不是？
但是这里耶稣说，只是跟从他的人才背起十字架。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因为在罗马的时候，一个人如果被判了要钉十字架呢，你是得自己背着十字架去刑场的。
因为在罗马的时候，一个人是被判了要钉十字架，才要自己背个十字架上去的。
记不记得耶稣当年也是要背十字架，后来他是太鞭打，太前一天晚上他太没有体力了，后来叫另外一个人跟他一起背去了刑场，对不？记不记得哥哥莎莎？
大家记不记得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都是自己背，但是后来因为他被人打了很多，受了很多伤，所以他的体力支持不住，才有另一个人跟他一起去背住上去。
所以背十字架就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明白了哈。
所以背起十字架就是要愿意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
那谁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说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我们的老我要钉在十字架上。
那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呢？就是我们的老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要活出一个新人来跟随耶稣。
我们要活出一个新人来。
明白了哈，这句经文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们要跟随主，就得把老我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
新人来跟随耶稣。
所以我们要跟随耶稣，就是将我的老我钉在十字架，我的新我要跟随主耶稣。
已经解经就是一句加拉太书很好的一句经文，就是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阿们。
在加拉太书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这是死的第二个意思。
这个就是死的第二个意思。
把自己的老我完全舍去。
这个熟悉的老我完全死去。
那第三个意思就是要打破玉瓶。
第三个意思就是要打破玉瓶。
那就是在马可福音里头讲到，记不记得有一个女人来了以后，把一个玉瓶打破了，又把香膏都全部倒在耶稣的头上，记不记得这个故事？
记不记得有一个女人，她将个玉瓶打破，将香膏摆在高在耶稣的头上。
当时候那些门徒还有些觉得，哎呀，这太可惜了，怎么这么贵的这个香膏全部倒到耶稣的头上呢？他说这些去卖了可以接济好多穷人呢，他是这样说的。
啊，嗰阵时最啲嘅门徒觉得，哎呀，太浪费了，呢三十几个钱可以俾嗰啲穷人噶。
这个意思是什么呀？
咁系咩意思呢？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为耶稣舍得一切。
其实系意思就系我哋要为耶稣舍弃一切。
玉瓶要打破，我们自己不要有保留，不要舍不得。
我们玉瓶要打破，不要去吝啬。
我们要侍奉神，我们不要，我们有的人就想，哎呀，这个玉瓶你倒出来就好了，你还把这玉瓶打破。
我们服侍神，哎，我们玉瓶倒出来不就行了，那些油有没有打烂它、
因为不想留一丁点在玉瓶里头，要全部打破。
意思就是说，不要留一丁点在个瓶里面，需要将它打烂。
我们不要做一个花瓶给人看。
我们不要做个花瓶给人看。
我们要来服侍耶稣，
我们要来服侍耶稣。
有一个牧师说得好，他说如果你没有一样东西舍得为主死，那你没有也没有一样东西配得为主活。
如果有一个牧师说，如果你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为耶稣牺牲去死，你也都不配得耶稣 的恩，
那就到了
你不配得为耶稣活。
那就到了第三个字结。
那这里就去第三个字，就是个结字了。
那我们大家都很明白，结的意思呢有三种。
咁我哋明白呢个结嘅意思有三种。
首先是一个结，这个原文在原文里头，它是个希腊文呢，它是现在进行时，你懂我的意思吗？它没有完成的，总是在做的。
呢个系呢个文法上系一个现在进行式，意思即系话佢一直喺度做噶，冇停过噶。
所以要结呢，就是我们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
对，呢度就讲到生命影响其他嘅生命。
而且要连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才结出许多果子来，
所以要连在耶稣基督上面才结出生命来
而且呢，另外呢， 结你还不能着急，
结呢亦都唔可以焦急、哦、
这个树没有到结果的时候，你再怎么它不会长果子的。
这个树未结果子的时候，你点做它都不会结果的、哦、
所以要祷告，
所以要祷告，
求神来做工，
求神来去做工，
改变我们的人心，
改变我们的人生，
我们生命才会结出美丽的果子来，
让我们接触到美好的果子。
那个约翰福音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约翰福音这里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 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很有意思哈，神造这个树啊，分三种。
好奇妙的，神造树分三种。
一种是结果子，好果子。
一种是结果子，好果子的。
葡萄树、橄榄树、无花果树，各种果树都是好果子的，对不对？
葡萄树、橄榄树、无花果树，各种的都是啲好的果。
也有不结果子的树。
啊，亦都有啲唔结果子嘅树、哦。
啊，杨树、柳树、槐树等等都不太结果子的。
杨树、柳树呢啲唔系好。
或者果子很小没法吃，
或者那些果子很小你吃不到的。
也有结坏果子的，
也都有结坏果子的，
结的果子有毒千万不能吃，
这些果子是有毒的不吃得的。
那这三种树的分类很有意思啊，结好果子的树最多、
分类就是这样，结好果子的树的种类是最多的，
不结果子树比较少、
不 结果子的树比较少，
结坏果子的树最少、
结坏果子的树是最少的。
哎，很有意思，人也分三类。
好有意思的，人都是分三种。
人也有结好果子的，
人都有结好果子的、
对吧？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你是言行都很好，是好果子。
你有言行结好果子，带人祝福是好的。
也有人不结果子，
有些人都不结果子的，
就是管自己的事，个人自赏门前雪。
就是只是你自己的事，各人自扫。
他也不使坏，但也不也帮助别人。
他又不害人，但他又不帮人。
还有一种人是结坏果子，
还有一种是结坏果子的，
就是带给别人伤害，
就是带给人伤害的。
你知道吗？这个人这个三个统计就完全大跌眼镜了。
如果带你看一个统计就大跌眼镜。
你知道哪一种人最多吗？
你觉得哪一种人最多啊？
结坏果子的人最多。
结坏果子的人最多、啊、
结好果子的最少。
结好果子的最少。
也有一些人是不结果子，
有些就不结果子的。
所以我们要连着耶稣基督才能结好果子呀。
我们所以要真的靠着耶稣基督先可以结好果子，
要像耶稣那样，那一粒属天的麦子落到地上把生命给了我们，我们才能什么长出好果子来呀，对不对？结出好多好的子粒来呀。
耶稣死了埋在土里面，我们先可以结到好果子来呀。
所以今天我们看了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这节经文，
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二章这段的经文，
一粒麦子，
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死了，
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仍然是一粒，
若是死了，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听了明白了耶稣基督这句话的意思呢，也立志都做一粒麦子，
巴不得弟兄姐妹听到这个信息都愿意做这粒麦子，
落下去，
落去，
生命改变，
生命改变，
成为别人的祝福，
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自己有一点小的那个偏系，就是心意，就是说要落到校园。
我自己心里面有个偏心，希望落在校园里面。
Yeah,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来低头祈祷。
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你是一粒属天的麦子，竟愿意落到地上。
你是一粒属天的麦子，落在土地里面，
并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而你自己呢，就成了那个初熟的果子。
你自己就成为那个初熟的果子。
因着你的死和复活，你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因为你的死和复活，将新的生命赐了给我。
今天我们是何等的恩典，也可以做一粒麦子。
今日我哋有何等嘅恩典，我哋都可以做一粒麦子，
可以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荣耀你，
可以结出许多嘅子粒嚟去荣耀你。
主啊，巴不得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成为这样一粒麦子，
巴不得我哋都可以成为一粒麦子，
落下去，
落落去。
先有死亡才有复活，
先有死亡先至有复活，
先有撒种才有收割，
先有撒种先有收获，
先要落下去死了才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落咗去死咗先结出好多嘅子粒嚟。
愿我们西区圣道堂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
让我哋西区圣道堂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嘅教会，
一个结实百倍的教会，
一个结果百倍的教会，
一个宣教的教会，
一个宣教的教会，
一个荣耀的教会，
一个荣耀的教会。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